轻便在这个地方认为单凭佛父的那两句因成的破事并不能解决，或者是除却素论师的这种反直男，所以认为是一种过失，而且呢这个过失是不自力量所造成的啊，就表示说你没有把你的话说清楚啊，那所以人家可以啊有这种方便，也就是说有这种细缝啊可蹭，有机可蹭，有隙可蹭，可以反过来啊直男你。下面我们来看第三过。第三过是指佛护的那种破事，容有对方反求过失的方便，所以说他是颠倒成就过，一说为中反过。因为既然说诸法自生，生因无用故，生因无穷故，反过来则成为你自己是主张生是有用有穷，这种有用有穷之生既非自生，那就必然是他生，成就了他生之量啊。这第三过我们刚才大体上也说了啊，就是说把他佛父说的啊这一个诸法自生是生因有用生因有穷的这一个把它反过来，就变成你主张他生啊，这个是不是生因无用生因无穷啊，那反过来呢就是你主张这一个他生是有用有穷，这是第三过。好，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必须要为了要解释这第三过的这个他生呢，必须把轻辩论师所主张的他生就是世俗他生呢加以区别，如果不区别的话，那么这个地方轻辩说他的过失呢反而等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插进来一段轻辩论师所主张的世俗他生啊。我们知道轻辩论师在圣义地是主张地时空，但是在世俗地呢是主张他生的也他因缘生法，也就是说一切法是从他因缘生起的。这个他因缘指什么呢？指四缘啊，因缘增上缘所缘缘等无间缘，一切法的生起必须要具备四缘里面的全部或者是局部，一定有这一些由这个四缘，那么才能够有万法的生起。那么四缘就是他缘啊，对这个生起的法本身呢不是这个生起的法的自体啊，而是他，所以叫他因缘，要由他因缘才能够生起一切法。但是这一切说法呢都是在世俗地的这个层面，世俗的层面才能说，如果是在圣义的层面呢一定是地时空，毕竟空无自性，空无自性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看他把这个轻辩论师的他生义跟这个反难的他生呢做一个差别。他说于此又复当知，这里所说的他生义不是轻辩所许的他生义，若是轻辩所许必加世俗界定啊。这个轻辩如果要说他生，他一定会说世俗他生，他不能光说他生啊，一定要这样讲。那么在这里呢就举般若灯论里面的话来说啊，他说般若灯论初量说啊，他就这个力量了啊，他说什么呢？世俗欲令内入体生，何以故？总别有故，譬如牙等啊。他要讲这个在这个我们说这个世俗上啊，不要说世俗了，就是我们就说一般我们说有六内六处我们说有这个十二处十八界，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啊。你要说有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个都是在世俗地的这个层面才能说的。如果在圣义地的话，你不能说有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因为一切法空无自性，在这个圣义地里面一切法空你不能说有。所以这个里的他就前面他出量，他就要先说一个世俗，我告诉你我现在是这个量是站在世俗的世俗地的立场来说啊。那么在世俗地的立场怎么样呢？欲令内入体生啊，你要说这个六内处是有自体生的啊，这个内入就是 内六处，眼耳鼻舌身意内六处啊，叫做有体生啊，就是有自体生的啊。为什么呢？何以故？为什么呢？总别有故啊。你不能说内六处在四处地上，你要承认内六处是有自体生的啊。为什么呢？总别有故。因为你从总的来说，内六处也好，或是从别的，所谓别就是个别，你个别说眼耳鼻舌身意也好，这是摆的事实，摆的眼前的事实都有嘛，对不对啊？都看得到的嘛，都有嘛啊。所以呢，在世俗的层面，你看到这些，事实上它有体，有它的体相性，都有这些东西都有啊。那么你就必须要说，在世俗上啊，这些内六处呢，它是有自体生的，从总相从别相来看都是如此。譬如牙等啊，以这个牙种啊来说，那我们也都亲眼看到有牙有种嘛，是不是啊？所以在世俗上，你要说有啊才可以成立啊。这个呢，就是在告诉你啊，轻辩论师呢，他如果要讲这一些的话，讲他生一切有这个一切法的升起的话，他一定会在世俗的这个层面说，他会加世俗这两个字做简别语，他才会说的。好，这个是举这个轻辩波尔登论里面的一个量式啊，来做比喻，让你知道啊，这个轻辩论是说他生一定会加世俗做简别语。下面呢，还会对他对轻辩论师的这一个简这个量式里面圣意世俗的这种简别啊，再做进一步的说明。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讲，剩下来的部分呢，我们留着下一次再说。今天所说的有没有困难？今天还分了一份讲义下去哦，这个是下次可才会用得到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先看一看。好，今天的部分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到此下课。我们谈的部分啊，是在这个第三个不共见啊，中观应成的第三个不共见。第三个不共见讲的是这个不主张用因明的这种自续因来引生敌论者的真实意见。这个不共见我们已经谈了一点了啊。那么在上一堂课呢，我们先介绍就是以佛护论师啊，他在这个他解释中论的这个著作里面呢，破述论师的自生中啊，主张一切法从自己的自体升起的这个自生中。那么以这个为例子来探讨中观应成他反对用自续因引生敌论者的真实意见。这个佛护论师的这个例子在539页，我们先看一下539页的这个引文啊。这个佛护论师他是说，述论师的这个自生中啊，犯了这样的一个过失。什么过失呢？他说诸法不从自生，生因无用故，生因无穷故，诸法已有自体，若不更生则成无用，若有以复生则终无不生意啊。他说一切法不是从自己的这个体生起来的，如果是从自己的体生起来的话，这种生呢就不叫做生啊，就没有生的作用。那么从自己生自己就可以不停的生啊。那么所以呢，生因无穷，从上面的这一句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啊。那其实他这个生讲的是复生，也就是再生啊。因为你在这个法，这个诸法，他说不从自生，就是说，如果说因里面啊已经有这个国法的这一个体存在的话，因为述论师他的这一个见地他是这样的啊，他认为在所有的这个因法里面呢，已经有这个国法的这个体性了
佛法的果体已经在里面了啊，它只是没有显现或者是没有生起来而已。那么所以法是从因里面，或者是说我们以芽跟种来做比例啊，在做比喻，这个种子里面已经有这个芽的体，只是没有显现，它蕴藏在里面哈，蕴含在里面。那么这个芽是从种子里面它自己的芽体显现出来或者是生起来的。那佛护论师呢，他就说，如果依你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这个法，一切法现象的一切法是从这个因里面它自己的体性生起来的话，那么在因里面它已经有它的体了，已经是生了，你再说它再生起来，那就是再生啊，你因中已经有那个果体，那个果体既然已经在那里，表示果已经生出来了，已经在那里了，那你再说从因生起，那你就是再生。那这种再生呢啊，那个不具足生的作用，所以生因无用，生因无穷呢，那你这种再生呢，那你就既然可以再生，那就不停的再生啊，所以生因无穷。因此他下面进一步解释，他说诸法已有自体，若复更生则成无用。这个诸法已有自体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在因里面或者是说在种子里面已经有芽的体了啊，芽的体性在里边了，已有自体，那表示它已经在那里了。若复更生，你再说它从种子生起，那就是更生了啊，就是再生的意思。所以呢，这个从种生起的这个生呢，这就不具足生的作用。你要讲具足生的作用，那是从种子，它没有那个果法啊，再由这个种子加上各种因缘去孕育它啊，然后这些因缘合以后，它才生起这个现象。这样才叫做生。那以你述论师的这个说法，在种子里面已经有芽，那个芽的体性已经是具足在那里，而且你还说生出来的芽跟种子里面的那个芽体性是同一种，同一是一不是异的话，那显然在种中已经有芽的体，已经有芽的，说体就是性，就是相啊，体相性或者是体性相，都是一都是同一，可以说都是同一法的不同的层面的一个说法啊。所以他说这个就是更生。那若复更生呢，这种生你说他再从种子生起，你说的这种有种生的这个生呢，这个已经不是生的作用了啊，所以生因无用，这种生是没有用的啊。那么若有以复生，如果说在这个种里面已经有芽的体性了，已经这个芽体性已经具足了的话，那就是有，已经有了复生，又再从种生的话，那你这种生呢，你就生不停了啊，生就终无不生意啊，终究不会不生的，它会一直的生，所以呢就变成无穷。好，这个是在这个佛护论师呢破这个述论师的这个自生的这一个部分。因为我们知道在中论一开始，除了他的那个归境偈以外，一开始的第一个偈颂呢就是破四边生破自生、他生、共生跟无因生。那么在这个破自生的这个地方特别指的是述论师的这种自生的执着。那么佛护论师在这个地方是做这样的一个诠释，以这个做例子呢，我们来探讨中观不许用这个自虚因来引申敌论者。那针对佛护的破这个述论师的这一个这一个破事这个不是一个因明的量事，但是这是一个中观就是应承的那种随破派的一种破事。以这个佛护论师的这个破事呢，在轻辩论师的立场，他认为这个是犯了很多的过失。为什么呢？因为轻辩认为应该要用自虚因来立宗，把自己的这个见地还有你持这种见地的一个理由要详细的交代那么要依因明的这种自虚因来把它证成以后，你才能真正的达到破他立志的目标。 所以呢，上一堂课我们也特别根据佛护的这个破事，提出轻辩论师的这个所说的他的这个过失有三种过。轻辩论师呢批评佛护这样的一个破事呢，那么犯了三种过失。三种过失，第一个过失呢，他说他不说因喻你不说因喻的话，你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破别人的这个执着，成立自己的见地。那么第二个过失呢，他说你不能回避别人来反难你，因为你没有因没有喻你只有宗你这一个，你说诸法不从自生你只有这个宗那声音无用，声音无穷，你就是只有这个宗，你没有说明你这个宗的理由，就是没有因，也没有举出这个譬喻来证明你这个因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成立这个宗。所以你不说因喻呢，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去回避其他宗派这个来反难你。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二个过失。在这里面呢，他也替这个素论师假设了一个反难的例子。他问他说你说诸法不从自生这个声音无用，声音无穷，那请问你这个不从自生的自是因为自还是果为自还有印象吧如果说你说果为自的话，那我素论师的这个主张就可以成就那你如果说因为自的话，那你又说声音无用，声音无穷，你自与相违。为什么？因为因里面已经有因为自的话，因里面就已经有果法自体，那就是生了对不对？那你怎么说不生呢？你怎么说声音无用呢？对不对那你自与相违，那你自己跟你自己的宗相违，你违背你自己的话这个叫自宗相违那这种情形，这就是轻辩论是批评佛护，说你没有回避他人的这种反难的这样的一种过失。那么第三个过失，说你不成立不依这个因明然后成立宗，有说因喻的话，你就会犯这种叫颠倒成就就所谓的宗反。也就是说别人可以就你所说的这一个宗，说诸法不从自生，声音无用，声音无穷，把你反过来就说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诸法应该从他生，那从他生就是有用有穷，就把你的宗反面你说不自生，如果自生呢就无用无穷。好，我现在反过来就说，那你的意思你就是主张诸法他生，然后他生是有用有穷了，这个叫宗反，把你的宗的意义颠倒过来是变成你自己的。所以结果呢，就会跟中观中自己的立场中观当然是破自生，更破他生，也不主张他生的所以如果说中反过来变成诸法从他生，他生有用有穷的话，这是违背中观中义的。所以呢，他举出这三个过失来这个批评佛护的这个论事。我们上堂课呢大体上是谈到这个地方。那么第三个过失，我们现在到我们今天应该开始的一个进度在543页，543页第三过，就刚才我们也已经简单的复习了但是在这个第三过的这一个地方有插进来一个小主题要谈一下的，就是说这个宗反里面谈到的他生跟轻辩论是主张的他生。我们知道轻辩就是中观自续派随经不行的自续派，他是这个世俗他生圣意无生的这个见地的，他的主张他的这个宗见是世俗，在世俗法里面呢在世俗地里面呢，他主张一切法从他因缘生，这个他因缘就是四缘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还有一个增上缘就是由这四缘生，他是主张他生的，这个他生就是他因缘生。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宗反把佛护的这个论事经过轻辩论师的解释， 所成就的这种颠倒成就的这个中反的这个他生，跟轻辩论师的这个他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插入啊，把这个轻辩论师所主张的他生加以说明一下，然后呢让我们明白跟这个地方他所指出的佛父的过失里面所产生的他生是不同的。那在这里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好了。这个于此这一段呢，上次是讲过，我们现在还是简单的带一下哈。在第三段，于此又复当知，这里所说的他生意不是轻辩所许的他生意，若是轻辩所许，必加世俗界定。啊，像是《般若灯论》里面有一个量是说，世俗欲令内入体生，何以故？总别有故，譬如牙等。啊，轻辩他成立的量是一定要加上世俗跟圣意这样子的一种简别啊。那么如果说他要讲他生的话，他不会单独讲他生，他一定要加一个世俗，因为在世俗地他才主张一切法从他因缘生。如果在圣意地，他是中观的见地啊，他一定主张在圣意地里面一切法毕竟空一切法性空在这个圣意地里面这个绝对是第十空毕竟空所以他这个地方成立这个量是他先举出他的这一个前提，就是世俗，告诉你在世俗地，世俗地怎么样呢？他说你在世俗地上你要承认内入体生，内入就是内六处入，有时候我们这个翻译的关系我们说这个十二处有内六处跟外六处，那么内六处呢有时候翻译成内六入这个入就是处。他说欲令内入体生，何以故？你在世俗的这个立场，在世俗地的立场在世俗名言的这个层面呢你应该要承认你应该要容许这一个内六处呢是有自体生的有自体就是有自相也就是有自性，也就是说这个内六处呢它是有自体生的。当然这个只是举内六处，并不是说世俗地里面只有内六处是有自体生的而是这个量是呢它是要以这个内六处作为它的这个成立的中见，它现在是要成立内六处所以他这个地方他说内六处呢是有自体生的，何以故什么理由呢？他这个因就是总别有故从总相来说，整个内六处眼耳鼻舌身意总和的这个内六处呢，这个是有的，大家都承认它是有的那么别呢，你如果单独讲说眼处耳处乃至意处这个也都是有的，我们限量见有啊，你有眼睛我也有眼睛你有鼻子我也有鼻子所以这个呢，这个在名言上，在世俗上呢，这个都有它的体相性成就的所以呢，不管你从总的说内六处也好，你从个别来说眼处乃至意处也好，这个我们在世俗上我们都知道它是有的，总别有故，譬如牙等，就如同什么？如同牙也是我们大家都看到的从种生牙那么牙长出来以后，大家也都看得到的譬如牙等这个呢都是有的，有它的体相性。好，这个是举一个例子告诉我们说轻辩论师所主张的这个他生呢，一定有世俗做简别语下面。继续告诉我们，如果说是在圣意的话那么他力量的时候也一定会加第一意或者圣意做简别语。我们往下看，他说轻辩论师由于承认世俗有自性，圣意无自性，故于力量时则有加世俗一词做界定说有，不是则有，对不起说有他说故于力量时说有，如果他要说有的话，则加世俗一词做界定，说无 必加圣意一词做简别啊。那么这个是轻辩论师的啊，他的这个音名的规矩啊。轻辩的这个规矩呢，跟陈那啊的三字音名是不一样的，他一定有圣意世俗的简别啊。陈那的三字音名没有这样子啊。那轻辩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是中观师，中观论师的话，他在这个圣意地的这个层面，一定要地时空，要主张地时空啊，一切法空毕竟空，才能够称为这个中观师。如果在圣意地的这个层面不做这种主张的话，就不能够成为中观师。那么中观几个派有应承，就是主派下来的啊。那么还有就是自续派里面有随瑜伽行跟随经部行的这几个派呢，他们在世俗地的这个层面啊，一定都是共许是地时空毕竟空。至于不是世俗地，我讲错了，圣义地啊，在圣义地的层面它一定是地时空。在世俗地的层面呢，各派所说就差别很大了啊。你以随瑜伽行来讲的话，他在这个世俗地的层面，他说这个为事无境，他就是随瑜伽行啊，没有外境，他不许有外境啊，只有事。外境是从事所升起的，从意识第六意识所升起的，这个是中观随瑜伽行派。那么中观自这个随经部行的这个自续派呢，他就主张有外境啊，有外境。但是这个外境呢，是他因缘生的。为什么？他要透过因明力量啊，所以呢，这个他因缘生的这个外境，这个有呢，是自相有、自性有、自体有的啊。这个是随经部行的自续派。那中观应承呢？中观应承，你名言虽然是世俗名言，还是一样无自性啊，二谛都无自性。听不听得懂啊？所以呢，中观的几个派别啊，主要是在世俗地的层面见地有所不同啊，圣义地呢都是一样的。好，我们现在来看看轻辩论师，他在他的这一个般若灯论里面，我们看到他如果要说无的话，一定会加圣义做简别。在般若灯论里面，他立这个不从他生的量。也就是这个四无俱中里面破他生的这一个部分呢，他要立量。他怎么立呢？我们来看后面两个量式。第一第一个量式，他说第一义中内入不从彼诸缘生，何以故？以他故，譬如平等。在第一义里面呢，依法由依法自性空而空，没有一法从某一法升起，所以他说内入不从彼诸缘生。在第一义里面，这个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内六处呢，怎么样？自性空啊，他的法性空。那么这个四缘呢，比诸缘等呢也空，是不是啊？无自性，空无自性啊，毕竟空，空无自性，所以呢没有一个内入从这个诸缘生，所以他说内入不从比诸缘生，何以故？以他故啊。这个比诸缘是什么？是他因缘，在第一义里面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呢他下面举例，他说譬如平也是一样，在第一义里面他也是性空，也是法性空毕竟空跟这个内六入一样，也不从四缘生也不从这个他因缘生所以呢在第一义里面内入各种法，其实不止内入了一切法了，他都不从事，不从他缘生不从这个四缘，比诸缘就是四缘不从四缘生， 为什么呢？因为依法由自性空而空在这里面啊，那这些东西呢都不能存在，没有依法从依法生起，没有这种东西啊，没有这回事。因此呢啊，他说譬如瓶啊，你不要举瓶为例，举任何依法为例都可以，都一样的啊。好，下面第二个量是他说地中他缘不能起言等入，这个地方反过来了，前面是说啊，这个各种法啊，以内六入为这一个例子来讲，以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啊六根为例来讲，就说没有这个六根呢不是从这个四缘升起的，在第一义里面呢一切法空，一切法毕竟空，所以没有法会从哪一个法升起来啊，没有法从因缘升起来，从四缘升起来。那现在反过来，四缘也不能生法，在第一义里面，前面讲所生，现在讲能生啊。那么四缘也不能生法，你看他缘不能起言等入啊，这个他缘就是他因缘，也就是四缘不能够生起言等六入。为什么？在第一义里面，依法由依法自性空而空，这第一义是什么？讲法性，讲涅槃，讲圣意，对不对啊？那么依法都是自性空，都是毕性毕竟空，所以呢这个他缘不能起言等入啊，这个他缘也不能够生起这个六根啊，或者是内六处等。何以故？以他故啊，因为这个是他因缘，他因缘在世俗地上你可以说能生啊，能生一切法，但是在第一义地里面，依法毕竟空啊，依法无自性自性空啊，那么无依法生起。所以呢以这个他因缘在这个地方本身也是空啊，所以呢这个不能够起言等六入。譬如经啊，这个地方他换一个比喻了，他说像是经书经典啊也是一样啊，不是在第一义里面啊，没有经典从他因缘等四缘升起也是一样。好，这个是从波尔登论里面举两个例子来让你了解，在这个轻辩论师的这一个手下呢，他处理啊这个说有说无的问题，他说有一定加世俗做鉴别，说无一定加圣意做鉴别。后面这一段对这两个量式做一个交代，他说十二论士中第一论士名诸法不从他缘生，第二论士名诸缘不能生法，此即是说在圣义中能生所生俱无，这是中观自力量师的规范，于此就贬一说啊。这个中观自力量师就是随经部行的自序师，他的规范是他的规范哦，啊，不是所有因明的量士的规范。那么现在我们在这里说中观应成的这个不共见啊，不许用自序因引申啊，这个理论者的这个真实意义啊。那么这个地方主要破的是中观自力量士的规范。除此以外，也表明中观应成绝对不自力量。啊，即使不照轻辩这一个模式这个规范来力量，也不会照因明啊正理派他们所用的这种因明的三支的这种论轨啊来立宗啊，来立种种的这个宗见也不会啊。好，下面他说我们现在呢回到我们的主题，也就是第三过这个地方啊。前面所谓的中反他生意是轻辩假设数论师对佛父所出的中反，中反就是颠倒成就的这种过失，是圣意他生。这个轻辩论师在这一个地方啊，他对这个佛父的这个论事啊，他认为佛父有这个犯这种中反的过失啊，从他的这个诸法不从自生的这一个 这一个宗里面呢，那么反过来啊，会造成变成好像自己承认自己是主张诸法是圣意他生啊。如果不是轻便的立场，不会做这样的宗反，只会说诸法从他生。但是因为轻便本身啊，你知道各宗他都是这样子啊，那么我说的就是啊，所以我要力量。既然我力量呢都是要加世俗圣意做简别的话，那我现在说你一定照我的模式说啊。所以轻便呢，他是照他的模式来说佛护的过失，说你没有说因喻，那你那个因喻啊，你都要做世俗跟圣意的简别的，这个才符合他所谓的没有过失的量事啊。那你既然没有做这种简别的话呢啊，那你说诸法不从自生，那么这个东西呢反过来从他生的话，你这个诸法不从自生是从世俗的角度去说他的，因为只有世俗的角度中观师才会承认有法的生起，从圣意的角度无一法生的啊。所以这种情况呢，轻辩论师他就认为说，佛父你说诸法不从自生，当然这个是世俗的啊，从世俗的层面说的。好，那我现在说你犯宗反的过失呢，这个从世俗就变成圣意了，然后自生就变成他生了，这个就是反过来的意思。因此他说佛父所犯的这种宗反的这个过失，这个他生指的是圣意他生，不是我佛父所主张的世俗他生，而不是我轻辩主张的世俗他生。我轻辩主张的世俗他生是正确的，在世俗地你应该承认一切法由他因缘生起的啊，这个是正确的啊。所以他要说他犯他生过呢，绝对不能说犯世俗他生的过失，世俗他生是轻辩所主张的啊，他当然是说他是犯圣意他生，因此这个宗反呢是圣意他生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轻辩认为自宗是许圣意无生的，今佛护对自生论的破事有反义，是成自许他生，犯了自宗相违的过失，视为不可啊。那么从佛护刚才我们讲的他的那个破事，诸法不从自生，声音无用，声音无穷的这个地方呢，那么他就说你反过来，你就是犯圣意他生的过失啊。那么这种情况呢，跟中观自宗啊主张圣意无生的这个见地呢，是刚好啊相违背的，因此犯了自宗相违的过失。下面我们再继续啊，把这个轻辩所举出来的佛护的这三个过失呢啊的用意再加以这个说明。这个是作者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他说我们猜想啊，轻辩之所以给佛父出这三种过失，他的意思无非是把这些过失都归咎于不自力量。他一向就坚决主张，若要破他悟他，必须自力量，要自力量就是要说因及喻。如是轻辩给佛父所出的三个过失，可以说是以未说因喻为中心的，这一中心问题也就成了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课题啊。这个地方呢，把前面的这三个过失做一个画龙点睛的一个交代，告诉你虽然说是三个过失，可是它的根本问题都出在于没有说因喻。第一个，他先说出你没有说因喻啊，你没有说因喻的话，你这个宗呢就不完整啊，成立这个宗就不完整。第二个，因为你没有说因喻，所以你会造成他人有反难的机会，给人家有这种反难的机会可乘啊。第三，因为你没有说因喻，所以呢你会让人把你的宗反过来说你是这样的见地，那么你就犯宗反的过失。所以说来说去都是没有说因跟说喻的关系啊。好，下面我们就要开始进入这一来讨论就是轻辩所应承所佛护的这个论事，没有说因喻有这么多的过失。那么说佛护其实就是说中观应承 因为佛护的这个论释就是从龙树菩萨以来的啊，这种破其他宗派的见地的一种惯用的破事，就是什么，就所谓的无遮不自利中的破事。我只是把你的过失指出来让你看到，哦，你这个说法有问题，那你知道有问题，你放弃你这个说法就好了，我不会再给你一个什么说你应该怎么说，也就是说只破你的执，而不会再给你一个什么东西让你去执着。这个是从龙树以下的各个祖师啊延续下来呢，都是这样的一个宗风。那么一直到佛护也是如此，所以他破佛护等于就是破应承。那么现在呢，我们接着就来看看啊，那么应承为什么不自力量，为什么不用力量的方式说中因欲的原因啊，在什么地方？好，下面他说，关于这个课题，我们在前面讨论应承不自利中时，曾经提到一些有关问题，但说的并不清楚，也过于简略，今在这里将做进一步比较详细的叙述。这个为什么应承不自利中啊，这个地方要立宗，我们要这个，在这个印度的佛教啊，在印度的啊当时的文化背景之下啊，那么真正要立宗的话啊，那都是也要透过英明的量事来处理的。那所以呢，这个中观应承在这个地方呢，他绝对不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不自立宗。那么不自立宗，前面我们有稍稍的这个讲过了，现在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更直接的就这个因明立宗的问题啊，那么来讨论应承不自立宗的原因。首先啊，看书啊，首先我们要正确了解自力量与不自力量，跟许与不许诸法与名言中有自性是息息相关的啊，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法在名言中，这个名言就是世俗啊，世俗才有名言，离名言就是圣意了啊。所以在名言中就是在世俗中，一切法在世俗的层面，在世俗地上，在名言上有没有自性，这个就是中观应承跟其他宗派的见地的一个差别所在。我们刚才举中观师三派的这个差别啊，在圣义地都一样，世俗地呢两派的主张跟应承是不同的，对不对啊？那么应承呢，在这个名言上，在世俗上主张什么？一切法的无自性，所以他的二地世俗圣义都没有自性可谈，二谛是一体的，缘起性空是一个法的两面一体的，二谛都无自性。所以在名言中他不许有自性的话，那就不能够自力量，因为力量的规矩就是你必须先承认你所说的语言，你所立的量，这些名言，这些语言是言之有物，你所说的，你所成立的见地是有它具体的体相性可得的，你才能说，要不然的话，你言之无物，那你不能力量。正因为如此，所以中观绝对不力量，因为他在名言上，在世俗上根本认为这一切法无自性可得，我即使说什么也不可得不可取，那只是止悦之止，你终究还是要舍它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关键。他说自不自力量 跟名言啊，许不许名言有自信息息相关。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分两部分来看，一个呢是许有自信跟自力量，一个呢是不许有自信跟不自力量。首先我们看这个许有自信的，他说若许诸法与名言中有自信，才能许用自续因成立破他物他的比量论事。轻辩论事之肯定前者，就是坚信应该采用后者，他的中论著般若灯论就是在这种强烈的自信下，把龙树的辩证论轨一一改写成量事论轨的著作。啊，这个各位看了就明白了啊，这个轻辩呢，它就是强调要依如量成的这个啊三相因啊，这个如量成的三相因是什么呢？片是中法性啊，同品定有性，一品片无性，一定要符合这三个规矩啊。那么来说因，中因喻里面的这个因知啊，非常的重要。这个理由啊非常重要，这个理由这个因知呢一定要符合这三个规矩，同品这个片是中法性，同品定有，一品片无，也就是所谓的自续因，就是如量成的三相因，你要依这个来立宗，才能够成立破他物质的破他物他的这个比量论事啊。那么轻辩论事就是做就是这样的人，也正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所以在世俗的这个层面，他承认一切法有自性、有自相、有自体。啊，这跟中观应成在世俗的层面啊，那么认为一切法无自性，这个是完全不同的看法。那我们说这个随瑜伽行的这个自续师，他在世俗的层面是不是许他有呢？名言有没有呢？啊，各位我们知道。这个唯识的这一套东西，它是另外一套东西啊。它虽然不许外境有，所有的外境都没有，可是它许心有啊。所以世俗的层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是这个什么呢？这个心法跟什么色法两类，是不是？你虽然不许外境有，色法你不许有。可是你许心有啊，所以这个跟中观应成来讲的话呢，它还是属于有中啊，所以毕竟啊，完全能够这个看透啊，所谓世俗二圣义二谛都是